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群众问若翰说，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他答复他们说，有两件内衣的要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应照样做。税吏也来受洗，并问他说，师父，我们该做什么呢？他向他们说，除给你们规定的外，不要多征收。军人也问他说，我们该做什么呢？他向他们说，不要勒索人，也不要敲诈，对你们的粮饷应当知足。那时百姓都在期待，为此人人心中推想，或许若翰就是墨西亚。若翰便向众人说道，我固然以水洗你们，但是比我强的一位要来，就是解开他的鞋带我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木锨已经放在他的手中，他要扬进自己的禾场，把麦粒放在仓内，至于糠皮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他还讲了许多别的劝言，给百姓传报喜讯。上主的圣言。我们今天的礼仪从进堂曲到现在到最后继续发展下去到弥撒的结束，喜乐这个主题一直出现。刚才在读经一的先知书里面，在答唱我们的回应天主的歌声当中，在读经二保禄给腓立伯教会所写的信件当中，都充满了喜乐。我们等一下还会继续啊，主题下去。我全部的礼仪经文唯一的例外，完全不提喜乐的，甚至于我们感觉到不喜乐，有吗？要不要我们重来一遍读经？刚才的福音很奇怪，对不对？喜乐主日的福音却听不见喜乐这个字眼，非常奇怪。好，读经一是索福尼亚先知书，可能各位在平常的读经里面，除非你读整本，很难得碰到这一段经文，有三章非常短的篇章。索福尼亚生活在犹大国快要灭亡的时候，耶稣前大概620年左右，做这一个先知的职务。那前面的两章都是非常严厉的警告批判，第三章快结束，我们刚才所听的啊，西庸女子，耶路撒冷女子，你们喜乐吧，开心吧，你们的救主要来救你们。在这个人民都背弃天主，在比较好的人也没办法无力挽回，就我们说这个是贫穷弱小者，因为君王坏嘛，因为政治经济领导者坏，基本上过去更是如此，今天大概差不多，那过去更是如此。这些小老百姓没办法，可是呢，先知在这么困顿的时期也责备完了之后，他突然就换了语气了，他告诉大家，别忘了你们的身份，你们是西庸的女子，你们是耶路撒冷的女子，那一位救主要来，我们的天主是谁呢？他要去重新用他对我们本来的爱，我们刚才经文呢，爱情两个字啊，非常美。各位有没有听见？不知道，现在有书可以看一下。那个天主要来爱爱他的心爱的女郎。我们知道，在整个圣经传统里面，到耶稣时代还是一样的，到今天我们的教会时代还是一样的。天主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信仰，所以他 对我们原初的爱一发就不可收拾的，直到永远。这是先知告诉一个受苦的百姓，他们即将被灭亡了，即将要放逐了，告诉他们喜乐。如果我们活在耶稣前620年，听这样的话，信不信？问自己。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样，我们知道美国换总统，大家开始害怕啊，不谈这个，对不对？我们知道叙利亚，我们知道韩国，不用提我们台湾跟大陆。最近报道，车洛比的那一个核灾的事件，现在在生物的身上产生了变种，气候变迁，很多生活在极冷时代动物快活不下去了。印尼要迁都，因为雅加达快被淹没了。各种事情，我们其实跟当年的情况差不多的，都是要灭亡的一个讯号。然后讯息说喜乐，看信还是不信嘛，就这么简单。福音，这是天主的使者来了，若翰。我们上星期开始了，我们今天继续听他的讯息了。那他的劝导是很清楚的，悔改。为什么？因为有一位更强者要来了。他从警告老百姓变成一样宣告一个好消息，福音。他自己说，我给他解鞋带子也不配。可是他怎么描述这一位要来的呢？这位要来的用火跟圣神施洗。到约旦河浸一下，特别是夏天，哎呀，很舒服的，凉快啊。在50度的摄氏度的天气里面给火烧一烧，这是好消息吗？糠皮要丢在永远不灭的火要烧了，说不明白哈、啊，它是好消息。但是我们整个圣经传统，从犹太到基督，其实到教会，到教会现在很难说了。我觉得我们教会的这个改变啊，是实际上就是世俗化非常强。我们不讲那个真正的耶稣来是为什么。很清楚的，在若翰的宣讲当中，就是天主带来的不是让我们舒舒服服过日子，不是，不是让我们去参加跨年晚会，不是不对啊，不是不对，但那不是我们的福音，不是去板桥新北约旦城去看韩国明星唱歌。再说不是不能去，那不是我们的讯息，那不是我们的福音。但是我们被那些声音掩盖到，我们听不见我们的福音，根本就漠不关心了。若翰在当时人的眼中里面，他们怀疑他是不是摩西亚，他自己生命是个榜样，那他说我不是。他宣告了在他之后要来，他也是在老百姓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压迫之下困顿到不行的时候，他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期待那个救恩。好，我们知道耶稣来让我们真的眼界大开啊。若翰宣讲的那一个天主要来的那一位是来审判，用火来烧的，但是耶稣来了，他真的给我们最美的天主的形象，而且当时真实的嘛。耶稣来了，我们在丙年，我们就用路加的最根本的图像吧。耶稣来了，你们应该是慈悲的，因为你们父是慈悲的。多慈悲呢？想一想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吧，想想这个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吧。这是我们从耶稣所得到的天主的图像， 听这个我们觉得是福音了，是喜讯了，当然是，一定是的。但是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接受呢？我们在圣诞期间，在将年期间进到圣诞期，我们整个圣诞期所庆祝的是耶稣降生成人，在他身上我们相信天主性跟人性结合，合而为一，这是我们在索弗尼亚先知里面所听见的，天主用他最根本的爱爱了他的老百姓，从来不会忘爱他心爱的西庸女郎。这是耶稣让我们看见在他身上天主真的愿意跟人这么紧密的结合，天主性跟人性。在耶稣身上他成了我们绝对的新郎，那我们呢，不仅仅是要准备庆祝耶稣的圣诞在历史的来过，我们也不仅仅是期待末日耶稣的降临，我们现在在圣言当中，我们等一下在圣体当中，这个天主就把我们当成新娘了，跟我们结合在一起。问题是我们以什么态度去领受，我们怎么样准备。我们在整个圣诞节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忙得非常多，我说了我们真的感谢我们堂区那么多教友那么热心，的确是好的，值得感恩的。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是唯一真正最重要的，我怎么迎接我自己。我今天听这个喜乐的讯息，我期待吗？我内心开始喜乐了吗？凭什么我要喜乐？凭着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用礼仪帮助我们去反省的。那我们知道保禄在他的腓立伯书告诉我们喜乐吧，他告诉腓立伯教会喜乐，因为主来见了。当然在保禄的信件当中是耶稣已经在历史中来过了，他们期待的是耶稣末日再来，而且那个当时压迫感很重，他们觉得马上就要发生的。他说喜乐吧，然后喜乐当中生活要宽厚，让我们彼此宽厚对待的生活，就告诉世人主要来了。这第一个，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真正期待，我们相信他在历史来过了，我们比保禄晚2000年了，我们重听这个讯息，正对我们说的，让我们彼此宽厚的对待。然后呢，他说了，不要忧虑，要在感恩当中常常祈祷。今天的读经呢，非常短的经文，腓立伯书内容，它真的可以成我们生活的，用我们中国的古老话说，座右铭。座右铭，我们大概每个人生活有不同层次的忧虑，我前面说过的，比较大的外面的啊，政治经济的压力，我们每个人可能常常会因某些事情睡不好，甚至睡不着。甚至半夜醒来，我给各位一个小小的建议，把今天的经文背下来，当你真的这样子睡不着时，把这经文好好的咀嚼一下，反刍一下，去看看我们的主他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他要再来还是把我们当新娘，还是把我们捧在手心里面。他只要我们在这样的信心当中开始彼此相待，同时我们可以真正的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期待，我们该用祈祷来准备，用祈祷来改变我整个的生命态度，来准备迎接我们的救主。圣诞的脚步真的非常近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每个人得问自己的。我们教会，我们这个小堂区，为各位陪伴各位继续准备。我们明天开始九日敬礼， 我希望各位如果能够九天，我不能够三天来一次，我不行至少来一次，来真正的表达我渴望，而且我相信耶稣的降生是让我真正喜乐的缘由。我们在九日敬礼的开始礼仪之前之后都可以提供各位机会可以领受和好圣事，可以有机会真正的跟天主和好。若翰的讯息，当大家以为他是墨西亚，问他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听见了，你说那个还需要讲吗？军人不要压迫人，税吏不要贪污，我们也多一点物质跟人分享，那还需要讲吗？需要的，因为若翰讲了嘛，表示需要。其实我们准备圣诞，我们内心的喜乐，或者我是不是真正的期待，我自己生命表达出来的，我自己表达出来的。我们这个世界以耶稣圣诞当作理由，全世界忙着庆祝，但是他们真的等待天主吗？这是问题。我看应该不是。那问题是像我们呢，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记号，成为天主特别招选的记号，让人看见有人相信天主要来，有人相信自己是被天主拯救的，有人相信自己是天主捧在手掌心的，有人愿意在这个信仰之下继续的期待耶稣基督和天主最终的来改变整个世界。即使我们现在生活那么的压力沉重，那么的看不见喜乐的缘由，我们有天主，我们应该听今天的讯息，天主的子民喜乐吧。